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0月20号星期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美国经济、政治、民生息息相关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股市，今天的美股在震荡中是下跌的，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90.22点，也就是0.3%，报33333.59点。标普500指数下跌29.38点，也就是0.8%，报3665.7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65.66点，也就是0.61%，报16.84点。道指在盘中曾经一度上涨将近400点，但是随着美国国债殖利率的上升，转而走跌。十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现在已经达到了4.239%的高点了，是从2008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债券的策略师都表示说，十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啊，它的升势是太快了，希望可以能够找到一个升势的停止点。股市现在是连续两个交易日下跌了，但是本周主要的股指仍然是上涨超过2%。因为有几份强劲的财报限制了市场的跌幅，像 AT&T 和 IBM 最近一个季度的营收和获利都超出了预期，他们分别上涨了 7.72% 和 4.73%。电动车制造商 Tesla 20号的盘后表示，预计没有办法实现2022年的交车的目标，所以随后它的股价下跌了 6.65%。 这个公司呢还公布了低于分析师预期的上一个季度的营收。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国际方面的最新的一个消息。美国海军的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他在周三，也就是昨天10月19号在大西洋理事会发言的时候说，由于在未来的几年内可能会和中共发生冲突，他就必须啊要做好准备，提高海军舰队的杀伤力，并且扩大舰队的规模。在本周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曾经警告说近年来呢，中共对台湾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中共是已经决定会以更快的时间线去统一台湾。那我们看到在中共的二十大上，习近平呢，他也强调不会排除对台湾动武，也拒绝外部势力的干涉，并且还说要加强他们的军事现代化。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迪尔迪他并没有具体去评论习近平的讲话，他说啊，分析是仍然在进行中的，但是迪尔迪说这不仅仅是习近平所说的，而是中共的行为方式和他们的所作所为。迪尔迪说，在过去的20年，中共是几乎提早兑现了每一个军事承诺。他还补充说，当我们在谈论2027年的亲台的窗口的时候，在我看来，那有可能是2022年的窗口，或者是2023年的窗口，我并不排除这些可能性。他这里指的2027年指的就是美国印太司令部前司令戴维森的讲话。当时呢，戴维森在去年的时候说，中共有可能会在2027年之前夺取台湾。对此，吉尔森就表示，一个可能加速的时间表就意味着他并不想在一场战斗中要派出去并没有杀伤力也没有战斗力而且还没有准备好去赢得胜利的舰艇。他说啊，我们投入的战舰必须是准备好战斗的。吉尔迪还补充说，这就意味着海军啊必须要把一些旧船去退役。吉尔迪说，在面对中共这个步步紧逼的威胁，这些老旧的船舰在未来的几年内不可能变成一个可以去信赖的战斗力。海军会和私营的船厂配合，努力地加强船舶的维修的进度。吉尔迪还说呢，海军将会加强的重点的领域包括远程火力，包括分层防御，包括调度部队的新技术，还包括呢为分散的舰队进行补给的这样的概念。他还特别提到了武器的储备，他说啊，战略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当战舰外出部署的时候，弹药要装满，导弹发射器要装备完善。所以吉尔迪就想要提高在战斗中重要武器的国内的生产率，并且为工业界提供一套明确的可预测的需求的信号，使得国防业者能够在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方面进行一个新的规划。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国际上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的消息，就是在今天，也就是10月20号，被称为第二铁娘子的英国首相兼保守党党魁特拉斯，在上任仅仅6个周之后就宣布辞职了，那他也成了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首相。特拉斯的全名叫做利兹·特拉斯，他取代了前任鲍里斯·约翰逊担任英国保守党党魁，并且在今年的9月6号成为英国新的首相。可是仅仅45天之后他就辞职了。上一任任职时间最短的英国领导人是1827年去世的乔治·坎宁，当时他在位是119天。我们来看看这位任职时间最短的英国首相他上任之后所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在特拉斯的支持下，财政大臣夸西·克沃滕在他上任的第三个周是公布了450亿英镑的减税政策，他们称之为是小预算，但是这个政策被广泛的指责，说造成了巨大的经济问题。尽管特拉斯当时坚持的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但是现在这个计划几乎是被全部的推翻了。克沃滕也在10月14号宣布辞职了。然后就有几十名的保守党人呼吁特拉斯下台，他的内政大臣苏拉·布雷弗曼也在周三10月19号，就是昨天宣布辞职。所以特拉斯啊，就不得不聘请他前对手格兰特·沙普斯和杰里米·亨特来填补他的内阁中的两位高级部长的空白。然后今天特拉斯就宣布辞职了。在唐宁街外的辞职的演讲中，特拉斯说，我承认我没有办法履行我被保守党选举的时候所做的承诺。那么当时特拉斯在竞选英国首相的时候啊，他是有一个竞争的对手的，就是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当时保守党是经过几轮的投票，最后是选出了特拉斯。实际上也只有保守党议员和党员才能够投票选出他们新的领袖。在这个投票过程中，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苏纳克，也就是说特拉斯的竞争对手财政大臣苏纳克，他在国会议员投票中是领先的，但是在最终的投票的时候，超过8万名保守党成员选择了特拉斯而不是苏纳克，就使得特拉斯成为了一个赢家。那么目前特拉斯已经辞职了，谁会取代他呢？英国保守党私人成员委员会1922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布雷迪，他表示他预计在下个周五会完成保守党党魁的选举，他希望保守党成员能够参与这场领导力的竞赛，特拉斯还会继续的担任首相，一直选出他的继任者为止。那特拉斯啊，他其实也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他去世前几天是被任命的。特拉斯呢，他本人曾经也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在壳牌和电讯公司工作，在2000年和会计师修·奥莱利结婚了，目前他有2个女儿，一家人啊，现在是住在诺福克郡的塞特福德。再来关注啊，另外一个国际上让大家都在不断的去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共外交官打人的事件，目前已经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呢？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初级大臣在今天10月20号表示，如果中共外交官因为这次事件而被面临着警察的指控的话，英国希望中共放弃外交豁免权。这位被打的人啊，他叫鲍勃陈，我们称之为陈先生，他是一位在英国旅行的香港人。周三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说，他在驻英国北部曼彻斯特的中领馆外抗议的时候，就被蒙面人拖入到馆内，遭到了拳打脚踢。英国政府说这个事件不可以被接受，英国的警方也表示他们正在进行调查。初级大臣杰西·诺曼告诉议会，他是这样说的，让我清楚地表明，如果警方确定有理由指控任何的官员，我们希望中共领事馆放弃对这些官员的豁免权。如果中共领事馆不这样做，那么外交后果就会随之而来。口气也是非常的硬的。在上一个周日，也就是10月16号，也是中共召开20大的当天，当时的香港人啊，是正在进行针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一场抗议活动。然后这位陈先生啊，他就被拖入了领事馆，遭到了领馆人员的击打。因为我们的话说，就是这些领馆的高级官员是亲自下场充当打手。最后呢，警方是进入到领事馆，把这名香港人救出来。 在周二的时候，英国是传唤了中共驻伦敦的临时代表，让他们去解释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中共一方的回答是，中共的大使目前不在英国。但是到周三的时候，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郑希元，他在周三的时候就被问到领事馆人员群殴抗议人员这个事，他是怎么想的时候，这个郑希元他也是亲自下场动手打人最高的一个官员啊。他说啊，说任何外交官都会这么做。郑希元说，香港民主抗议人士的这个标语煽动了暴力。郑希元说，我没有打任何人，我没有让我的人打任何人，实际上呢，是这些抗议的人士打了我的人。但是呢，接下来啊，这些采访郑希元的人就给郑希元看了一张照片，在照片上就显示啊，郑希元是戴着口罩用力的在拉扯这位陈先生，就是被打人的头发，使劲的拉呀。然后呢，郑希元就不再否认说自己不参与其中了，他说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那么这个采访人就接着问他说，你扯他的头发吗？郑希元回答说，是的。郑希元还说，任何外交官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这样做。那对于这种现象啊，保守党国会议员、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艾利西亚·卡恩斯在国会的会议上说，我们就看到说中共领事馆郑希元撕毁了海报，迫害还有和平抗议的活动，有一名香港人的身体是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并且被送往医院了。卡恩斯就希望外交部长能够向议会去承诺说，打人的中共官员一定会被起诉，如果不起诉他们，就在一周之内去驱逐他们。那么中共的这些外交官员到底是会被起诉，还是会被驱逐呢？还是会有第三种可能性呢？我们也会为大家继续的跟踪报道。我们再来看关于加州的一个最新的消息。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啊，从10月19号，也就是昨天周三的晚上到今天早上，加州的北部总共发生了4次地震，震级最大达到了 4.3 级。这些地方啊，等于是在旧金山北部，再往北啊，开大约是2个小时的车程。专家警告说啊，像这样的小地震呢，并不一定会缓解断层上的压力，来推迟更大的地震。这不是一个是不是会发生大地震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所以紧急救援人员啊，应该督促所有的人利用这段时间去反思一下过去，为未来做好准备。在加州啊，它分布着200多条断层，就有可能会引发5到8级的地震。地震发生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的生命，还有自己的财产，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来看看，在地震之前，我们到底要做好哪些准备。第一个要做的准备就是一定要熟悉日常环境中的安全的位置。我们设定一下啊，自己到底是在办公室还是在我们的生活区域里。如果地震一旦要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往哪个地方跑，一定要事先考虑好。如果地震真的要来的时候，也不要太过惊慌，马上就向自己已经知道的安全的那个位置去跑。再来看地震前做好的第二个准备，就是要准备好地震急救包。这个急救包呢，它应该包括食品类，比方说里面要有压缩饼干，还要有水，而且一定要注意要定时更换，不要到时候用的时候发现过期了。这个急救包还要包括什么呢？药品类，里面有纱布，有酒精，有橡皮胶，万一有出血的状况啊，可以做到马上去止血。这个急救包还要包括第三类的东西，就是工具类的东西，比方说螺丝刀、小型的扳手，这个呢是用来可以关闭煤气、关闭电门、关闭水管等等。急救包还应该包括第四个大类，就是其他的一些必需的物品，比方说收音机。但是收音机呢，一定要定时的去更换电池啊，没有电池收音机是没有办法工作的。那通过收音机啊，是可以了解到地震后的一些信息的。同时呢，收音机本身还是一个声源，关键的时刻可以用来发声求救。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就是口哨，因为口哨它的声音传递效果非常的好，也不用花费很大的劲，如果是用来求救的话呢，就很好用。当然电池呢也可以备一些。这些急救包可以到哪里去买呢？可以到 Home Depot 或者是 Amazon 上去买，要搜索的关键词就是 Earthquake Emergency Kit 地震急救包。但是啊，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很多急救包中大多数是没有口哨的，口哨呢需要大家自己去准备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要准备非常好用的东西，就是安全帽。这个安全帽就使用建筑工所使用的那种安全帽就可以了，可以在家中啊，或者在办公室啊都放着，因为安全帽肯定比用手去保护头效果更好。安全帽和急救包可以放在一起啊，可以放在我们往安全地方跑的那个路线之内。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